今年八月份哈，8月6号，我所讲到的一间教会呢，有一个洗礼。正好我妈妈今年4月份到我这里来住嘛，每礼拜带她去聚会，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查经。我一看这个洗礼来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要受洗吗？”她说：“受洗吧。”于是给这个教会报了名，啊，就准备要受洗。受洗的前一天，8月5号呢，我跟她去散步。我就谈起这个洗礼来，我说妈，那你对这个信仰都明确了吗？她说对，我相信。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她说哦，信耶稣好啊，啊，人得需要个信仰，耶稣也帮我们嘛，说的也对哈。后来我说妈，好，信耶稣最关键的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说耶稣是为罪人死的，我说你承认自己有罪吗？你不需要向我认罪，但是你在神面前，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他说我不是罪人，我哪里有罪啊？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我一给他讲，他还是不承认。我说妈，那你明天先不用受洗了，因为你觉得你是好人吗？你不是有罪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呢？除了我妈以外，我发现我跟一些别的人传福音也有这个现象。我们无可否认哈，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好人，道德比较好的。做事情对得起良心的，对人也很有爱心，甚至他的脾气也很好，甚至比基督徒还好，我们不能否认。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说哈，信耶稣就是因为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么对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自己是好人的人，那还需要信耶稣吗？所以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好人需要信耶稣吗？我们根据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这段经文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9节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一个比喻。NASB 的翻译是说，它翻译成是 people who trusted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righteous。就是这个比喻是讲给谁的呢？是讲给这样的人的。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相信自己，他们信靠自己，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什么呢？底下就是个从句，说他们是义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呢？是好人，不是罪人。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是藐视别人，就是不如他们有道德的人，做事情不如他们有这个对得起良心的人。针对这样的一部分人，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10节就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殿呢，就是圣殿。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圣殿的一个平面图、俯视图。白色的呢，就是以色列人圣殿的那个圣所，前面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那么你看到的前面有两个院子，最下面那个院子叫女院，就是女人，犹太的女人他们 在那里祷告的地方。然后呢，它有一个院子叫Court of Israel， 叫南院，也叫以色列人的院，是犹太的男人在那里祷告的地方。然后呢，再往上走呢，有一个叫 Court of Priests， 就是祭司的院子。那么祭司呢，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面献祭的，还有一个铜盆去洗他的手、洗身体的，然后才能进到那个圣殿。这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西律所建的这个圣殿，圣殿的这个平面图。犹太人有个规矩，就祷告的话呢，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而且每天呢都有固定祷告的时间。那么这两个当然都是男人了，所以他们去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院，也叫南院，去祷告。两个人，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精英，改革派的后代。什么改革派呢？就是对那些不遵守旧约圣经，这些人号召一个运动，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不能得罪神。于是呢，他们就严格地遵守圣经的教导。法利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所以他们把旧约圣经，除了看旧约圣经以外，他们把旧约圣经有一个诠释解释，怎么样具体来守，定得非常详细，每一个情况都给你定好了，这个情况怎么做怎么做。犹太人有一个书卷叫米士拿，米士拿就是对旧约的诠释，他们认为这是律法的墙，每个人不能越过这个墙。所以在当时看，法利赛人是有道德的人，被人尊重的人，是回到圣经的人，要坚守圣经话语的人。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税吏。税吏呢，就收税的。收税的在当时看是人最藐视的人，因为当时以色列是罗马的殖民地， 税吏呢，就是当时给罗马帮助罗马帝国收税的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油监。另外呢，不但是油监，当他们收税的时候呢，他们是承包制，我收上来的钱交给罗马政府多少，剩下全是我的，而且有官员保护他们，谁要不交税，你可以带着官去镇压他们。所以呢，这个税吏呢就成为一个都要中饱私囊，除了他们是竞标的，竞下来以后多的就是我的嘛，所以税吏都是一般都是很富的，因为他都是讹诈很多人多收的。所以税吏在当时的以色列是被人深恶痛绝的，指着脊梁骨在骂的。你就看到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当中看到了吗？一个是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在当时的老百姓看他们都是遵守圣经的榜样。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被人唾弃的税吏。这两个人干嘛？这两个人到圣殿里面都去祷告了。十一节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ESV 翻译的更准，应该这样翻译说， The Pharisee standing by himself， 不是说自言自语，是他自己站在那里。那个自言自语应该说是 by himself。 当他进了圣殿的那个南院，他是靠近那个祭司的院最近的地方，干嘛？他躲开别人，单独站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祷告的人很多，他认为都是罪人，都不如他好，都不干净，跟他们在一起都会污染了。所以他要一个人躲开他们，要去祷告。然后他祷告的内容我们看是什么，他说，神啊，我感谢你，记住啊，是感恩的祷告。我鼓励大家不是要感恩吗？我们这次也是感恩节聚会嘛，对吧？不过是提前聚了。祷告当中要有感恩的，没错，你看诗篇里面都有很多感恩和赞美的诗篇嘛，他也是在感恩。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哦，他感恩的很奇怪，他不是说，主啊，感谢你给我吃的，给我用的，给我家庭，一直保守我还活着。他是感谢我比别人好。他说，我怎么样了？我是个好人。我怎么样了？我没有勒索，没有不义，也没有奸淫。实际上他的原文都是名词，我不是勒索者，我不是这个不义的人，我不是奸淫的人，我不是奸夫和淫妇，因为当时的时代 有这样的人。然后呢，祷告当中呢，回头一看，站的那个税吏也在祷告。他说，也不像这个税吏，这个税吏是大家公认的罪人，勒索嘛，而且是为罗马人服务，油监。接下来呢，他是讲讲自己为什么好。十二节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在座的你一个礼拜有没有禁食两次的举举手？我是一个礼拜禁食一次，有时候有两次。在座的哈，有没有一个月禁食一次的？我估计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不如他的操练好。禁食祷告，旧约圣经里面禁食只有利未记十六章，赎罪日是以色列人必须要禁食的，除此以外没有硬性规定，其他的禁食都是自愿的。换句话说，他是自愿的在禁食祷告，刻苦己心啊。他说，凡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在座的你给教会有奉献十分之一的举举手。今天他们统计一下，大部分人奉献不够十分之一。有人说，这不是律法吗？对，新约没有规定奉献多少。我在丹佛神学院的教授 Blumberg 他讲过，他是奉献50%。当然他不是要求别人这样啊，他自己买车买个二手车，他专门写了一些书是有关这个怎么样管理金钱方面的。他讲的一个我挺认同的，他说，按你所有的奉献，如果你要求十分之一，他说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如果你一年年薪50,000，你奉献5,000，按说这个也不少了，对吧？你剩下的不多了嘛。如果你年薪100,000，你奉献10,000，他认为这个还凑合吧。如果你年薪500,000，你奉献50,000，那你奉献的更少，你剩下那么多干嘛？这就是他说的圣经的原则，照你所有的去给。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本身收入也不会太高，他奉献十分之一确实是不错了。接下来耶稣讲另一个了，那税吏呢远远地站着。刚才讲那个南院以色列院，对吧？有靠近前面的，靠近祭司院的，这个税吏呢根本不敢走到别人跟前去，到了一个角落里头躲在那里祷告。他觉得自己见不得人，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天就是神嘛，他都不敢正眼看神，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是望着天举着手，坦然无惧到神面前。他呢头也不敢抬，手更不用说举手了，他的手是打胸脯，他是在捶胸脯。为什么？这是当时以色列的女人在极痛苦的时候的一个动作。你见过现在女人也有吧，孩子生病了或者出现什么不幸了，痛苦万分的表现， 这个税吏是个男的，他在捶胸脯，不断的捶，痛苦到极点。为什么呢？底下讲了，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他给自己定义是 a sinner， 我是一个罪人。不但他们这样认为我是罪人，我自己更认为我是罪人。不但他们责备我，我更是在你面前无地自容。我得罪了你，我不但是得罪了我的同胞。现在他为他的罪十分的懊悔。在十四节，耶稣这个比喻讲完了，就总结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的结论。这个人就那个税吏，回到家里去，这个中文翻译是倒算为义，更准确的翻译是说 ：“This man went to his house just to find rather than the other。”就这个人回到家里面干嘛？被称义了，而不是那个人。Rather than the other， 税吏回到家里面以后被称义了，法利赛人没有被称义。祷告时候一个样，回到家里面又是一个样，因为神来判决到底哪一个才是讨神喜悦的。现在整个把人的观念都翻转了，哎，明明的一个宗教领袖，为什么突然没有被称义？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称义哈，称义是个法律用语，就是无罪释放，法庭上的用语，就是法官经过审问一个犯人。审判完了以后说无罪释放，走吧。我想保罗的因信称义我们都懂，这里就讲到是称义了。为什么称义了呢？为什么他明明是罪人，税吏明明就是罪人？因为他说 Have mercy on me， 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就求你赦免我，我就承认我是罪人，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罪，我现在只有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没有任何功劳。他祷告完就这个祷告以后，回去以后就称义了。神说好吧，无罪释放，一切你犯的罪一笔勾销。不是说这个人变得多好了，今天基督徒也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一下就变成一个大圣人了，不是，而是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罪神不算为有罪了。神说一笔勾销，神说无罪释放，走吧，好了，就像你没罪一样。这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宗教这样讲过。所有的宗教都觉得啊，我要立功行善，积善成德，就连天主教徒都不敢说自己已经没罪了，他们都不敢说我现在信了耶稣我能到天堂，他必须到了死了以后才知道。这都是错误的教导。马丁路德改教嘛，就他最要强调的就是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才是圣经的真理，这才是福音。不用你做什么，只要你求神的怜悯，只要你相信神的怜悯，你的罪完全的赦免了。但是呢，那个法利赛人呢，做了很多好事，在当时的人看是个好人，在今天看也是好人。神说他的罪还在，他还有罪，而且他的罪还在，他没有被赦免。为什么呢？底下讲了原因，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上面那个结论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自高的就是法利赛人。什么叫自高？就是他依靠自己的善行，自夸自己的善行，藐视别人，他跟别人比起来觉得他不错了。问题是说，你为什么跟别人比就算你是义的呢？你真正的标准也不是你啊，你要比的话你跟神比嘛，按神的标准你还是达不到嘛，你光跟别人比他强，这不算什么啊。我们人的善在零和一百之间，人身上有善没有？有一些。人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善？没有。那么一个人的善比如说60%，然后你说好吧，就以我为标准吧，凡是超过60%的就算善，凡是低于60%的就算不及格。问题是为什么就是60%就是你就是标准呢？那个59%的就说为什么我不是标准，那个70%的说为什么我不是标准。但是无论你是70%、80%、90%，没有一个人达到100%。按神的标准看，你都是罪人。你跟别人比可能比得过别人，对你相对来说更有涵养，你的善行更多一点，但是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嘛。这就是自高的。自高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善行，认为靠自己善行就可以让神喜悦了，达到神的标准了，并且呢，跟别人比的当中显出自己的优越来。耶稣说这就是自高的。自高的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可以自高，神有办法。神说必降为卑。 For everyone who exalts himself will be humbled。 你把你自己高举起来，神就把你降卑下去，这是个被动语态。你不是要高起来吗？对吧？神说好，我把你降下去。那么什么叫必降为卑呢？就是说 神最后要审判你，你的罪还在，神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定你有罪，你还得下地狱，是不是很惊奇啊？怎么回事？这么好的人竟然神还审判他。对，降卑的最终含义就是还要接受神的审判。然后呢，他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的就是那个税吏，就真实的承认自己是罪人，悔改，而且呢求神怜悯他，一点都不配，完全不能依靠自己，这样的人呢必被升高， will be exalted， 又是一个被动语态，被谁呢？被神升高。什么叫被神升高呢？最后审判的时候无罪释放。但是我要说，这个最后审判今天就宣布了，信的时候神就宣告无罪释放，这个宣布本来是应该最后审判宣布的，但是信的时候提前宣布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审判。所以基督徒因信称义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信了以后神说无罪释放，一直都无罪释放，直到最后审判你都是无罪释放。第九节讲到他是藐视别人，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显出他的优越来，这本身是一种骄傲。还有呢，他说至高的必降为卑嘛，这也是一种骄傲。先不论法利赛人其他的罪，他首先有一样罪，叫什么罪呢？骄傲。骄傲是个大罪。也是在 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里面，他专门有一章讲到了大罪。他说骄傲为最大之恶，不争、怒气、贪婪、醉酒等等和骄傲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变成魔鬼，骄傲带来诸般的恶，骄傲是人心对上帝的彻底背叛。在座的你有骄傲吗？我有。我想到了北美的人大部分都有，因为大家都有两把刷子，我们会觉得自己有骄傲的资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再加上你的道德好一点，你做事对得起良心一点，你更有骄傲，觉得更有骄傲的资本。 C.S. 路易斯说了，别的罪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骄傲的人容不下别人超过他，所以骄傲的人一般是没有朋友，很孤独的。一个信耶稣的人必须谦卑在神面前，因为神比你大嘛。但是骄傲的人往往谦卑不下来，所以这样的人是最难信耶稣的。魔鬼原来是神造的一个高级天使，相当美丽，相当有，他以前不是魔鬼，是个基洛伯，明亮之星，他相当智慧，相当美丽。但是就是因为他美丽智慧，他有了至高的念头，他要跟神平等，结果堕落成为魔鬼的。神没有造魔鬼，神造了天使，但是有一位天使，高级的天使，因为骄傲就变成了魔鬼。所以弟兄姊妹好，这个骄傲的罪在我们看，这是法律不定这个罪啊，对吧？我骄傲了，这也没有犯法，但是呢在神看这就是一个罪。这个法利赛人本身有一个大的罪，就是骄傲的罪。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依靠自己善行的人将被定罪，依靠神怜悯的人将无罪释放。依靠自己善行的人将被定罪，依靠神怜悯的将被无罪释放，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我的题目是说，好人需要信耶稣吗？当然是需要了，关键是说你怎么定义好人。按照圣经看就没有好人，除非你自己以为你是好人，或者你觉得相对比别人好一点，相对比别人好一点在神的眼里看也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他们犯罪了，我们都在罪里头。希腊文的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就是 hamartia， 就是射不中靶心。那么有些，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你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没有杀人放火，但是违反了道德和良心，比如说不孝敬父母啦，比如说背叛自己的配偶啦。按照神的标准，你如果违反了良心道德，这也是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心思意念的罪。哦，良心道德你也都遵守了，我孝敬父母呀，我对妻子很好啊，对孩子很好，殷勤的工作。但是呢，你的意念里面有不好的，比如说嫉妒了，恨人了，撒谎了，这些淫念了，有这些意念的话，这些也是罪嘛。如果你犯了这些罪，你还是偏离了靶心了。那么神的靶心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神的那个标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按照神的标准看，我们都是罪人，就连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他也是罪人。耶稣在马可福音他讲过一句话，第七章二十节，他说从人心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里一共讲了十三样罪。第一样罪叫恶念，恶念的 evil thoughts， 邪恶的思想，这个是一个总括性的。接下来的十二项是分别来叙述的，前六项都是行为，后六项是态度。那么这十二项都是从那第一项发出来的，是什么呢？ Evil thoughts， 邪恶的思想。从邪恶的思想产生了苟合，就是在自己婚姻以外有性关系，偷盗不用说了哈，凶杀，奸淫，就是说跟别人的配偶发生性关系。所以他这两个把所有的性犯罪都包括了，贪婪、邪恶、诡诈，就是欺骗人了，淫荡，就虽然你没有实际犯奸淫，但是你有这些黄色的意念，或者看一些黄色的、这个媒体，嫉妒、谤毒，就是毁谤别人，败坏别人的名誉，骄傲、狂妄。他说这些东西是在人里头的，人的里头都有这些。所以有一个哲学家总结了一生，他临死的时候说，我用一句话可以总结我的哲学，他说，人啊，我的心啊，你是个动物园。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快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里面有、有这个豺狼虎豹都有，像他们一样的凶狠、残暴、狡猾，像猪一样肮脏，心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底下举几个例子，你就看我们北美的这些留学生吧，都是博士级的人物、化学博士吕细明给邻居下毒，你们听说吧？这都是今年的事情啊，都是今年的事情，佛罗里达州的。因为什么？因为邻居孩子吵，好，他说了几次冲马桶他也觉得吵，跟物业说，物业说这没事啊，我们听了都没什么噪音。结果他就悄悄的，他是学化学的嘛，就把一种化学东西从他门缝给他弄进去，结果他们全家感觉就都有症状。后来才他就设个监控嘛，就发现他在用针头用一个注射器在下毒。这是先有了这种恨，你给我吵我也不让你安宁，报复就来了，结果把他的前程就败坏了。你说这些人智商不够吗？相当高，我感觉他们做得很愚蠢，你不觉得吗？本来你有大好的前途，难道这个你都受不了吗？接下来一个都是物理博士生齐泰磊，在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枪杀了他的导师严子杰，这相当于是第二个卢刚事件似的，对吧？卢刚事件你们都听说过。你说这些人没有文化吗？没有学问吗？为什么耶稣说恨人的就相当于杀人？因为杀人是希望你死，巴不得你死，你是先从恨来的，你恨了他，然后或者你就采取行动去杀他。还有一个呢，大家知道北大的才女李天乐毒死清华的高材生王小叶，这是夫妻俩金童玉女，在北美也是都是博士毕业，工资也挺高的。他们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就是两个人都是搞事业的，然后她丈夫说干脆生了孩子了，生了孩子你就休息吧，我来工作就养活你。她妻子不行，我要工作，工作的话又有孩子，回来就闹嘛。闹了以后据说这个妻子就不依不饶的，很难过去。后来这个丈夫听说也就慢慢的就失望了，后来两个人离婚吧，协议离婚。当时卖房子很便宜，说我们就住在一个家里面，虽然离婚了还在一个家里住，等着那个房价涨上来卖了以后再分钱，就这样住。结果这个男的就把女朋友带到家里面秀恩爱了，这个女的更受不了了，受不了她搞化学的嘛，就搞一种放射性的元素放在她的饮料里面，结果她就开始有很多症状。最后检查的结果发现是这个放射性的一种物质中毒了。后来调查出来就是他妻子干的，丈夫死了，妻子坐监了，孩子两岁被别人收养了。无论在中国在美国，这些人智商不低，但是竟然为了这些事情就做出来你不觉得这是人的这个罪在里头作怪吗？仇恨导致凶杀，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越能用 高级的方法杀人。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他以为就瞒天过海了，问题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吧？而且神也都看见了，你最终还是落网了。然后呢，你这一辈子的打拼就此在牢狱中度过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你不要觉得犯罪只有那些犯奸作科的人才做，知识分子照样会做。很多人就是因为小事，夫妻关系不和就出大事，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不光是讲他们，我们自己也是罪人。还有最近刚发生的，刚才我讲过的苹果的女程序员叶婷酒驾致男友刘亚宝死亡后逃回国。这个人相当能干，26岁就约翰霍普金斯学校毕业，大学毕业的，在苹果做程序员。他开了一辆保时捷，当车祸发生的时候呢，带他的男友半夜两个人去，据说走在一个 local 上开了90迈，车翻， 当时她的男友刘亚宝在副驾驶就死掉了。然后警察过来以后呢，把她弄出来，把她那个男朋友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她当时什么都不说，所以后来送到医院以后，问她男朋友是谁，什么信息都不说。到了医院以后，警察还说她伤了这么厉害，以后接下来再去处分她吧。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给朋友打电话，她是那个华盛顿州的嘛，开车开到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坐飞机就回国了。弟兄姊妹好，你看到这些人真的是智商不低，你看到他们的道德了吗？我从他这个事件我看到，首先醉酒这是一个罪，另外呢，我估计他是婚前同居的，这是一个罪，另外呢就是这种炫富嘛，自己也有点钱，那么还有更主要是这个事发生以后不负责。所以我也说在想，你说你和男朋友现在的爱情不知道值多少钱，对吧？我估计应该是活着时候还关系不错吧，死了以后就一点责任都不负，就让他的父母那样伤心，我就不知道这叫什么爱。弟兄姊妹好，我讲这个世界发生的小到这周围这些事情，大到整个国家的战争之间，你有没有发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面的问题，罪的问题。而且这个罪不光是别人的，你我也有。记住啊，他们之所以走向犯罪的道路，都是先里头有了这个念头了，先有这些这犯罪的念头，越陷越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全然败坏，无法自救，教育也没有办法改变人心，教育无法改变人的。而且我们说人不但犯了罪，人怎么样，罪有个代价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都会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也没有完。人不是说人死如灯灭，一了就白了了，没有。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神，人什么都能做。这句话从理论上讲是成立的，因为没有神嘛，将来也没有审判，我也没有来世，对吧？死了就死了，那当然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我损人利己，只要我逃过法网都可以了。但是事实是那样吗？事实不是这样。人还除了物质的身体，人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人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哪怕你逃过了今生的审判，将来还会受审判。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北美华人的他们犯罪的例子，再回到圣经，税吏也是罪人，他的犯的罪也不少，但是呢，他的罪被免了，无罪释放。为什么？他说，神啊，怜悯我，怜悯我这个罪人， Have mercy on me。 他在求神的怜悯，他抓住了最关键的，神喜欢怜悯人。那么事实上，神不但怜悯那个罪人，神怜悯了我们所有的罪人。他怎么怜悯的？他最大的怜悯就表现在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犯罪了，按照神的公义我们都该死，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死，但是神又不能不让人死，他不能白白的不让我们死，否则的话就违反他的公义了，他又不想让我们死，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最最的怜悯的方法，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没有任何的罪，他本来就没有肉身，他取了肉身，他本来没有人性，他加上人性，他本来就是神，他是造物主，但是呢，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加上人性，神性加上了人性，就是第一个圣诞节，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把他生在了犹太的伯利恒，然后当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一个满足神公义和慈爱的地方，耶稣钉十字架既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慈爱。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人类的罪都归给了耶稣基督，让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同时呢，也满足了他的慈爱。为什么？只要你信耶稣，你的罪就无罪释放，一笔勾销，满足了他对人的爱。所以在十字架就是一个满足神公义和慈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讲，神啊，怜悯我，神的怜悯就体现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为什么给的？为我们的罪给的。有罪的必须死，神不想让我们死，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了，他是个替罪羊，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所以你看旧约里面献祭，献牛献羊，对吧？献那些都是预表他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所以使徒约翰看到主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是人世间宇宙当中最大的怜悯。这个怜悯神已经给我们了，你要吗？你要的话，你就像那个税吏一样，神今天就说你就罪得赦免，你就无罪释放，不管你犯了多少罪，哪怕你犯了刚才说的那么多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好人需要信耶稣吗？答案是好人需要信耶稣才能无罪释放。但我那个好人是加了一个双引号的，是你以为的好人，跟别人比起来似乎是好人，但是我要说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信耶稣才能无罪释放。拿破仑有一次，他的军队当中一个士兵第二次违反军规，拿破仑准备除掉他，实行军法。然后呢，这个士兵的母亲来求拿破仑，他说求你不要让他死好不好，再给他一次机会，求你怜悯他。拿破仑说按照国家的公义他就该死。这个妈妈说我求的不是公义，我求的是怜悯。他说这是第二次，我不能再放过他。他说我求的是怜悯。他说他不配得。他说如果他配得那就不叫怜悯了，如果他配得那就不叫怜悯。拿破仑想了想说好吧，我怜悯他，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今天神对我们的怜悯就是这样的，你信他，你的罪就无罪释放。他的怜悯就体现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今天你愿意相信，今天你就无罪释放，不需要你立功行善，不需要你把圣经都读完，你只要今天相信今天的神的话，你今天就像那个税吏一样，这人回到家里他可以无罪释放，而那个人呢却不能无罪释放。你认为你是好人吗？按照神的标准没有好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好，我们每个人都低头，好，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感谢你，你爱罪人，你不但创造我们，你也拯救我们，让你这样的大爱临到更多的人。亲爱的主，让我们接受了你的爱，也传扬这样的大爱，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你的怜悯，罪得赦免，无罪释放，不但今天无罪，将来也免去你的审判，今天就能够主啊，在你面前 有一个正确的地位，跟你有一个好的关系。在座的今天你如果听完今天的道，你觉得我愿意相信，你就请你跟我祷告好吗？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你可以开口，你可以心里跟我祷告好吗？我说一句你就跟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你，我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却爱我，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的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相信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也相信耶稣第三天复活了，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让我今天回去就无罪释放，罪的重担就脱落了，跟你恢复关系。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刚才祷告过的你举手看看。好，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吗？